好，我们回到课堂上来。刚才下课有法友有讲到这个十二地再加声闻菩萨嘛，那这个十七地里面有几地呢？它应该是被设在这一个声闻地，比如说独觉。有余一无余一、哦、然后菩萨地啊当然就是单独的。我们再去查证一下，应该有一些材料，就是藏译本它的这个分法、哦、跟我们现存的呢、哦、分法不太一样、哦、这边有一个色条符啊，这条符它跟色事放在一起，那导师在这文当中，三一四的文当中呢，哦、有讲到色事分是金跟绿的摩达里加，绿就是条符事，可以吗？哦、所以它大概应该是色事分里面这个气金。抉择七金跟抉择律的部分，它又分开来，好、哦，分开来。我们再去做一下功课，再给大家一个的说明，哈、哦。好，好，那刚刚我们谈到本地分的地数地菩萨地有单行流通，也有范本，哈、哦。他在就关于他的作者、哦、作者导师这边用一个比较避开难题的一个处理方式，他说呢，汉藏的一切传说都是与无着有关的啦、哦、他其实作者藏传跟北传如果光谈作者是不一样的、哦，但是呢，虽然作者不一样，但是里面都有提到无着菩萨、哦、这些传说里面都有提到无着菩萨，所以导师说都与无着菩萨有关。然后导师后面会再说，那应该要怎么看呢、哦、关于作者跟瑜伽论呢，就到这边、哦、这个是他们很根本的论。那这一部论呢，接着导师就说这一部论有一些内容很早就传译到汉地来了、哦、所以导师先说明这一部论是瑜伽行派很重要的论、哦、那这样的一部论在有一些部分在很早就传到东土汉地来、哦，比如说在第一个导师说本地分、哦、在本地分有一部分就已经翻译到汉地了，比如说在北凉、哦、北凉这个是在魏晋南北朝那个时候北方的、哦，比方那时候据这个历史的一个描述，那时候有五胡十六国了，五胡十六国。北凉宣始三年，也就是公元414年，中印度人昙摩谶来到姑臧，姑臧大概就是今天甘肃的一个地方了，威武县，我在角数九这边有大概提供一些说明、哦、那他译出这个菩萨地持经，这个就是菩萨地的部分了、哦、本地分菩萨地的部分、哦、然后呢宋元嘉八年公元431年求那跋摩从南方海路 到达建业，也就是现今天的南京，译出菩萨戒经，我们看到315页。这两部呢，都是本地分宗菩萨地的内容，也就是菩萨地的早期翻译，所以在公元414，菩萨地的这一部分就已经传到东土了，所以这跟无着有关，无着的年代应该要比414早，对不对？可以了，那再早多久呢？这后面导师会再进一步说明。好，那求那跋摩又译出优婆塞五戒略论，还有三规及优婆塞22戒，檀摩德也就是法藏部的结摩。那导师说求那跋摩是重戒律的，所以在所译的菩萨戒经中增加了序品，从布施说到了菩萨戒法。导师在进一步说明求那跋摩又译出了一些翻译的东西的这些典籍呢，都跟戒有关，所以先说明他是重戒的，对不对？他在翻出很多关于戒的部分。那这个主要他要说明他的菩萨戒经呢跟其他的版本不一样，还有多了续品的内容，从布施说到菩萨戒法，也就是因为这种菩萨戒法可能要有一些前方便啊，或者相关的一些修学的配套措施啊，所以就是说他对于戒法呢，他的版本又多了很多关于戒法实践的这一些内容啊，懂意思啦啊。主要导师用一个所以呢，就是说因为他的版本会多那么多东西，因为他是一个重戒的人，所以他对于跟戒有关的这些内容材料呢，他可能在他的版本或在他的传承当中会多收录一些相关的，都放在菩萨戒经当中。那导师大概主要要说明为什么他的版本会比人家多，特别是在菩萨戒经里面又多了一个续品。好，所以本地分有一部分很早就传到汉地来，就是菩萨地的部分，在摄觉则分也有一部分很早就翻译到汉地。这边导师提到宋元嘉12年，公元435年，中印度人求那跋陀罗，都是中印度是吗？他也是从海路来的，他也从海路然后来到了广州，这边的州应该是没有三点水的了，你们新版是三点水是吗？那应该是新版有状况有问题。好，导师说他译出了相续解脱经还有第一义五相略。相续解脱经现在还在，给大家看一下长什么样子。这是西北塔。它的全名叫相续解脱地，这个是波罗蜜疗愈经啊，看一下，它可能有两个部分呢，我这边就是让大家知道，然后它这边如相续解脱经说很奇怪啊，它本身就是相续解脱经，它在经文里面又有这种字眼。导师就注意到这个 应该不是从经直接翻译的，是摘录出来的。好，待会我们会给大家看为什么导师会这样说。好，那相续解脱经还有第一五相律，第一五相律大家注明一下，已经失忆，忆就是一个人在一个失，已经没有了。那导师为什么知道有这一个东西呢？因为经录里面有提到，比如说这个是初三藏记集啊，这边有谈到相续解脱经有没有二卷，可以了齁。然后还有第一五相略齁。但是这一部所谓的第一五相略现在已经我们看不到了，看不到。那导师为什么知道它是什么内容呢齁。我们先回到讲义，我们看导师的解说。好，导师这边说，所译的相续解脱经，它是解生密经的后二品，这个从内容去比对就知道了。后二品是哪后二品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解生密经，解生密经，那它第一品是续品，对不对？然后圣意地相，心意是一切法相，最后两品地波罗蜜多品有没有啊？还有如来成所作事品，可以吗？啊，所以刚刚的相续解脱不是有一个副后面还有这个标题有没有？它的标题是相续解脱地波罗蜜疗愈经有没有啊？那解生密经的最后第七品呢，就是地波罗蜜，对不对？齁，它其实还有一个如来成所作事品，齁，所以相续解脱经它就是最后这两品的内容，齁。好，那第一五相略导师说据嘉祥集藏所引，嘉祥集藏乃部书引呢法华贤论，大家自己注明的法华贤论啊，贤就是这一个一般好像大家都念成玄的嘛，是贤还是玄，没关系，我再去查一下，因为有些音很久没发了，小时候会被更正印象很深刻，但是久没被更正就对，上弦月，但是这个是玄武嘛，好像是念玄啊，好，这个是法华玄论啊，玄谈应该念玄啊，法华玄论里面啊，那他在法华玄论里面所用的语词叫做五相略经，可以吗？啊，五相略经，那你怎么知道他就是讲第一五相略经？他的名称不太一样。因为它里面有三个字一样，有时候它会用简略的名称啦齁。那他就引了，他说五相略经名这个教啊，佛的这一个教法有三种。第一的就是鹿野，在鹿野院为声闻说四谛，可以吗齁。那第二呢，为大根性根气跟比较立根的人说诸法理自性不生不灭啊，此意有上有余不了意说起争论处啊，就是般若经啊，可以吗？啊，诸法理自性不生不灭，这是讲般若经啊。那第三转呢？为求一切圣者说诸法离自性不生不灭无上无余非争论处，这一个呢 说诸法离自性不生不灭，这个也是说诸法离自性不生不灭。那为什么差在哪里？这个是为立根的说啊，那这个是为什么？为求一切圣者说啊，一切圣就是有声闻的，求声闻的啦啊。啊，不是，对不起，求一切圣就是所有根性的啦，啊，所有根性的人说了，应该可以这样理解啊。所以所谓的了义不了义，就是因为你立根的人，你不用跟他讲太多细节，懂意思了啊？你讲几句话，他就能够体悟了啊。那普为一切圣者呢？他就是对。比较多数的这一种根性的人来说，那你就要为他解说详细一点了，所以这个了呢就是清楚的意思，可以吗？就是第一个，他就是有些东西他讲的不清楚，有余就是没有讲清楚了，不了义就不明白，没办法让人家明白，在对某些人不明白，立根的是他明白了。那为求一切圣者呢，也是讲这样的道理，但是呢他讲的方式就比较清楚，不会让人家觉得好像还有不清楚的地方，清楚明白。好，那这个是什么内容？大家如果去翻《解深密经》，就是讲三转法轮嘛，对不对？第一转是转声闻教，第二转转般若教，第三转转唯识解深密嘛，对不对？这个在《解深密经》的这一个圣义地相品到无自性相品，都就是在这个范围就讲到这一件事了，懂意思了。好好，所以我们回到315页，据嘉祥集藏的法华玄论所引提到三转法轮，那导师说很明白很清楚的，这个是解深密经从圣义地相品到无自性相品的略义，因为五相略在经录里面只有一卷，但是你如果要跨圣义地相品到无自性相品呢，它应该不止一卷了，无自性相品圣义地相品第二到无自性相品二三四五，可以吗？若以玄奘的版本，二是在卷一，无自性相品是从卷二到卷三，所以它大概有至少两卷以上的啦，但是经录说它只有一卷，所以导师猜它应该是略义，可以吗？就导师他没有说明为什么是略，但是我们去对一下可以知道导师为什么这么说了，虽然他没有交代，但是是可以理解的啦。好，那导师进一步提到求那跋陀罗意的相续解脱经，经前都有如相续解脱经中说这样的一句话，刚刚大家好像有看到嘛，对不对，如相续解脱经说有看到吗？如果是经文它应该就不用这么说了嘛，对不对，我们看一下解深密经，解深密经就没有这样的一个文句啊，比较就大家可以去看，那其实解深密经本身没有这样的文句，那导师说可见这不是义经义出，而是从于伽论摄事分所引的解深密经义出。导师为什么知道是因为他这边其实没有做一些解释或是提出一些文证嘛，对不对，但是我们就知道怎么去证明导师这句话讲是对的了，所以我们去看瑜伽师地论 卷七十六，这是在摄氏分里面解释的是摄氏分，啊不摄抉择分，对不起，这个是瑜伽师地论，有看到吗？瑜伽师地论，那瑜伽师地论它有大概是从76卷开始，它就有引了解生命经的内容做解释，可以吗？这个是导师去读他就知道就有嘛，这不用证明，你去读就知道，还证明怎么证明呢？那么长，对不对？好，所以在里面呢，他就有这样的文字：复次，诸法无自性相，当知如解生密宗，圣一生菩萨白佛言。后面就是解生密经的经文。这个圣一生菩萨白佛言：世尊，我曾独处在净处。有没有？可以吗？也就是瑜伽师地论里面有引解生密经的经文，他引的时候就有这种如解生密经中圣一菩萨这样讲，有没有？懂意思啦，就是如同这边的这个如相续解脱经中说，可以吗？瑜伽师地论本身就有这样的文，所以他是整个摘录下来，然后连后面的经文一起拿进来，然后翻译，也就是他导师认为他是根据瑜伽师地论里面所引的，然后再把它翻成汉文，所以他才会保留这一些字嘛，懂意思啦，这个去看就知道。这如果要在这书里面写什么证明，有时候很长啊，导师没那么多时间，这个自己读者自己去处理就好。我们说讲说者会帮大家做处理，所以大家清楚了哈。这个导师不会空口说白话，讲出来就是有依据。那我们只要回去查证就知道，确实是如此哈。好，所以。这一个因为导师有注意到这样的一个文句，如果是从经直接翻译是不会有这种文句，那为什么会有？就是摘录的，从别人的摘录当中抽出来的。好，那确实我们现存的这一个瑜伽师地论也有这样的文字，对不对？如这解生密经中说，没有那个说啊，如解生密经中，然后这一个就接经文了，就接经文，接说，这样本地分与摄抉择分，在公元414到435之间，已经有部分先后传到汉地，那无着于且师地论的传出有关，导师说是不能迟于四世纪，什么意思？就是它可以是在四世纪当中，但是不能迟于四世纪了，它的活动的年代，可以比四世纪早，那也可以是在四世纪当中，但是不能比四世纪还晚，听得懂导师这样的一个表述了，所以他最后他推论是还有他在根据金刚仙论有一个传法的一种次序，在公元505年前后，菩提留支来到汉地传出金刚仙论，那论中提到一个师资的传承，弥勒无障碍，无障碍就是无着，天亲、金刚仙、菩提留支这样的一个次第，导师这边说，虽属传说，但菩提留支与世亲已经隔了一段时间了，所以菩提留支他是什么时候？公元505嘛，对不对？那他跟世亲又隔了一个金刚仙，所以 导师就认为了、哦、他就做了一个推定，详细的推定大家可以去看世亲的年代这篇文章，在佛教史地考论导师有详细的一个推论、哦、在各种不同的说法之中去找出一个可以符合各种说法的一个时间点、哦、大概是这样子。好，所以假定无着为公元336就已经是十世纪了嘛、哦、它确实没有晚嘛、哦、到405已经到五世纪了啦、哦、因为它那个算是它晚年了嘛、哦、那世亲呢361到440、哦、就是它跟经那个菩提六支大概差了60年，对不对、哦、中间有一位金刚仙、哦、然后世亲又跟无着大概差了336到361差几岁啊？20多岁了是吗？25，这就是大概的啦、哦、兄弟差那么多岁也有点特别啦，但也不是不可能啊、哦、古时候小孩子生的多啊、哦、像我父亲的兄弟因为啊那个阿公他娶了2个嘛、哦、所以他的兄弟姐妹总共有18个、哦、9个男9个女、哦、他真的可能最大跟最小的、哦、就会差很多多、哦、这都有可能了、哦、好，不要乱讲呵呵。那所以导师认为这个时间啊，这个它只是一种推估的了、哦、才能跟它是从易经史的一个角度推估这个时间点，才能与我国易经史上的史实相吻合、哦、所以本地分414就传到汉地了，对不对、哦、那这一个瑜伽师地论的十七地的成立应该比414还早。早多久呢？一般就是50到100年这样的一个时间数字啦。这边导师是414减掉336是多少？336是64在78，对不对？他大概就是50到100年取一个中间值，在75年、78年左右可以了。大概这个时间从成立然后传到汉地大概要将近50年到100年的时间，他取了78年可以了，大概是这个数字、嗯、好，再来关于瑜伽行之根源。好的，这边导师说世亲与无着兄弟是犍陀罗人、哦、犍陀罗在哪里呢？迦斯弥罗的左上方有没有、哦、犍陀罗大概是这一个地方、哦、北印或是西北印那边、哦、依玄奘的传说了、哦、无着亦化地不出家，世亲从说一切有不出家、哦、然后无着修学大圣在阿瑜陀，阿瑜陀在哪里呢？在乔萨罗这边是吗？阿瑜陀可以吗？鹿野苑婆罗乃斯、哦、毗舍离这边就是恒河的世尊当时活动的一个区域啦、哦、阿瑜陀可以啦、哦、啊、后面会讲到这个离月寺有没有、哦、总之阿瑜陀他从犍陀罗来到阿瑜陀也蛮远的呢、哦、总之他 来到这个 阿瑜陀这边学习大修学大圣、哦、根据传说啦、哦、他夜晚就上升兜率天听弥勒菩萨开示、哦、看到316页 听于那个弥勒菩萨讲于伽师地论啊、哦，那导师说应该是称为十七地论的本地分啊、哦，因为在这个《婆娑盘斗法师传》说，弥勒每晚从天上来到人间，这是另外一个传说了。一个是他上去，一个是弥勒下来嘛，哈、哦。为大众送出十七地经，只有无着能亲见弥勒圣容，哎，这就厉害，对不对？哈、哦，要跟他相应的嘛，哈、哦。好，导师说应该称为十七论，可能是根据这一个啦，哈、哦，根据这一个。送出十七地经这样的一个传说哦。再来，导师说呢，就是对无着从弥勒学得瑜伽论的考察，为什么是弥勒不是别人呢？是吗？哈、哦，老师对这一件事情他有发现一些材料。所以他这边要做一些说明了齁。好，导师接着说，无着从弥勒学得瑜伽论，就是瑜伽师地论。导师说在一般人看来当然是神话齁。但是导师认为这个不是神话齁。这个是一种宗教的一个体验齁。懂意思了齁。所以导师虽然也写这种学术规格的这样的一个著作齁、哦、但是他是一个宗教师，他觉得这个是可信的齁、哦、但是他可信并不是从他情感纯情感齁、哦、是有一些记载，很多记载都讲到这件事情，他认为这些记载应该不是骗人的齁、哦、一定有这样的事情。我们来看导师的解说、哦、导师这边提出三点、啊哦、就是说为什么会跟弥勒有关。第一个，前面谈到他上升兜率天嘛、哦、那然后去见弥勒菩萨、哦、那为什么会见弥勒菩萨？因为他是未来佛，这个是很重要的、哦、因为你如果要去找人问，你这样当然要找最厉害的嘛，对不对、哦、现在最厉害的都算很内院，当然下生弥勒佛嘛、哦、所以要找最厉害的啦、哦、第一个啦、哦、但也要法门相应啊，法门相应、哦、好，弥勒是未来佛，现在兜率天宫，这是佛教皆公认，所以对佛法有疑难而无法觉了，就可以上升兜率问弥勒、哦、所以问谁？问弥勒在兜率天、哦、好，但要修定啊、哦、要修定，或者是你发愿往生之后去，对不对、哦、好像太虚大师啊跟他下面几个弟子都是发愿去见弥勒，学跟弥勒菩萨，现在还是菩萨了，弥勒菩萨学。导师说在公元四五世纪这个时间点呢，在济宾，也就是北印度一带，这个宗教信仰是很流行。什么样的宗教信仰？上升兜率问弥勒，有很多记载啦。第一个，导师说这一代有很多传说，应该是从古代经录或是僧传里面，这边我再去看一下，导师应该有依据的啦、哦、有依据的、哦、或是下面也是一种依据。我们来看在佛典当中有记载，这个就时间早一点了、哦、这在公元222到250之间，这个吴是三国的东吴啊，哈、哦，之谦，他译了一部叫《维约杂难经》哦，那经里面就说到一位罗汉上升 兜率问弥勒这样的一个记载，这样的一个情节，一个内容。然后呢公元四世纪，这边四世纪就讲到四五世纪，但这个是在汉地了。四世纪道安法师，一般我们都说他是东晋啊，对不对？他就是当时南北朝那时候的人，每与弟子法玉等于弥勒前立誓，愿生兜率，愿生兜率，但就是死后了啦，所以导师挂号补了一个死后。那这一些都是为了决疑，我就是要去很多佛法的道理不太清楚，希望去请教弥勒。好，那再来这一段可以算是解说了啦。在公元179支娄迦谶，他翻译了《波州三昧经》，说到专心念佛的，有没有？导师又有一个什么的？什么的？后面是什么字呢？人，对不对？或是修行人，专心念佛的人呢，能够见佛，还有与佛问答。那这个是什么？是自心所见的。在佛教的修持当中的确有这种现象，所以导师是认同这样的一个比如说你可以见佛这样一件事情，但是这边他是引《波州三昧经》的一种说法，他是在定中见佛，对不对？到底是去还是弥勒，到底是我们去到那边还是弥勒来到我们这边？唯心所现，对对，按照《波州三昧经》是这么说，他说我没有去啊，佛也没来啊，原来是我们，一切都是我们心的一个显现。那这样的一种情况，在秘密大圣的修持当中也有这样的情况，就是息地成就，秘密大圣的息地成就本就是会有本尊现前这样的一种修验啊，如有疑问也可以请本尊解答啊。在于且行者的定境中，这些是修验的现象啊。最后注意最后一句话，这是没有什么可疑的啦啊。你要相信就相信，不相信就算了啊。我们是相信的啦，导师也相信啊。所以这句话就是导师认为这个是没有问题。是当然都是可能的。所以这边这一段导师讲到这些人应该都是重定的。经常在定中去见佛啊，见菩萨啊，去问修行的道理，懂意思啦。好，再来第二个。第二个导师注意到在现存的这一些经论当中呢，少数几部经提到弥勒，佛为弥勒说，是弥勒为大众说的，那这些内容呢刚好跟弥勒法门或瑜伽唯识法门里面所记载的呢一致，然后就有注意到这样的一个巧合哦，一件现象了好，所以导说问答决疑一般是与所见圣尊的法门有关那无着见弥勒法门是怎么样呢就是我们会去见这一个弥勒那就是说要决疑要跟他的专长相关嘛，对不对你又去问他不熟悉的，他说你去找别人介绍他到别地上去你要问我会的嘛，问我熟的，懂意思啦，大概这样比较合理啦好，所以导师就说那他的法门就是 就是说他这个问答的内容应该会跟这个老师的专长有关系，哦，所传授的法门有关，哦。好，那这个迷跟弥勒有关的法门是哪一些？就是导师下面要说明的。我们看到317页，哦，好，导师说，在早期大圣经中呢，佛为弥勒说，或是弥勒为大众说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并不多哦。那但是呢，在支千所译的《慧印三昧经》里面提到，佛命弥勒护法说七世因缘发菩萨意，哦，早期都是菩萨意了啊，到后来才称菩提心，可以吗？那导师说呢，这些内容与一切师地论发心品的四因缘发心相近，就是内容有相似的地方啊。然后呢，在经中里面呢。佛为弥勒说，后世有些自以为菩萨的人，怎么样呢？住在有中，言一切空，亦不晓空，何所是空？不晓得空，那什么是空？口但说空，行在有中，什么意思呢？嘴巴说一套，做的是另外一套，很执着的，是吗？就是叫人家要空啊，自己不空，有中嘛，自己不空啊。那我们经常看到这个，我们就反省，我们有没有这个毛病？多多少少都有了哈。但是我们就是慢慢去改善了哈。就是说空，但是自己遇到一些境界的时候又放不下啊。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反省，哎，这样就是表示。偏离的这个学习的正轨啊，应该你越学越多，面对境界，你应该越能够去处理、去突破了嘛，哈。那有时候是这样子，就是说这境界会越来越艰难啊，不可能说你学以后这个永远太平没事了，然后就一定会有一些艰难的。但是这样也好，让我们可以反省说，哦。原来我们还有很多功课还要做的，哦，不要觉得说啊，我学这些有什么用啊，哦？没学更糟糕，遇到可能就倒了哈，哦。现在是有学，但还是有点带一点执着，那算是好的啦，哦，就是说虽然不够好，但是总是比没有学这些佛法道理好，哦，懂意思？要有正确的如理思维啊。哦好，所以有这样的人。好，那再来这一个西晋诸法护所译的这个《寄诸方等学经》呢，也提到纠正大圣学者的偏差。什么样的偏差呢？就是说空啊，然后呢，轻蔑这种善行、福行。言无罪福，轻蔑诸行，就是说菩萨当学般若波罗蜜，其他的呢，非波罗蜜，并且批评这些其他的教法，好，导师说这两部弥勒法门，一个跟弥勒有关的了，与无着所传的瑜伽师地论，一切空的这个教学。唯不了义，普为三圣的教学才是了义，是完全契合。就是说，在这两部跟弥勒有关，他都在呵斥这种空的，就是说空这些人的这些过失了，哈，懂意思了，哈。那瑜伽师地论也是这样的一种，有讲到说这个说空，很多都是。理解错误的哦，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好，我们 今天呢先到这边，你们我们时间也差不多啊，那其他的部分呢我们就下星期再继续。那这一段导师引了三个证明了啊，那第三个的这一种跟弥勒法门有关的是跟这个修止观，重视止观或者重视定的这样的一个内涵有关联哦。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后面呢我们下星期再解说，应该很快可以把第一节的部分结束哦。那我们就要进到瑜伽行者对一般大圣的见解，这边也比较困难，特别他谈到三性三无性哦。三性三无性，它既是对一般大圣见解的解说，也是于其他自己本身观行的一个教学啊、哦。三性，净无心有，对不对？啊、哦，净是具名，但那物缘成实这样子，懂意思啦？啊、哦，净是片寂执嘛，心是以他起嘛，啊、哦，离二执。就能够物缘成实，但它也其实三性也是唯识观行的一种次第。好，总之这边很精彩，大家一定要预习。好，我们最后回向，大家请合掌。